上次谈到约沙法，
好，约沙法为什么提他呢？因为青出于蓝啊，爸爸有一些榜样，然后他呢更是奋起，更做得更好，啊，比爸爸做得更好，啊，那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哈，啊，那不容易哈，啊，不是说他没有败点，他有一个败点就是跟亚哈王最恶劣的王结亲，哎呀，那这个事情就带来他自己家的后代的后患哈，啊，但是我们随时都有一个机会。那我要强调的是约沙法他，你从他的祷告，上次我们看到的祷告哈，那等一下我们再把他的祷告再过一次哈，我们复习稍微连接一下。他的祷告不是那一天到事情到了，哎呀不行了，没路走了，所以马上就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密而且很怎么讲很周全的一个祷告哈。我要提的是我们的祷告其实都是不是说我会不会祷告，我当时候我要讲什么话来祷告，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的平常的生活跟神的关系很自然的就会有出来那要跟神讲的话哈。那他的祷告呢里面呢包括对神的确认，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这一点很重要哈，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不是只有到有灾祸的时候求他的时候才是我的神，而是平常每一天就是我的神，这是我们跟神同行的啊。好的时间不好的时间神都跟我有份哈，那其实这个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个意念，我信主后耶稣成为我的主之后跟我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行事哈，都跟我们，因为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除非你不理他哈，那他会忧伤，他不会勉强我们。可是呢，约沙法的那个祷告，你可以看到他心里面的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那我们从这个祷告再开始哈，他定义要寻求耶和华，在这样的一个让他没有办法处理的情况下面哈，我们从祷告那一节开始好了哈。第几节帮我看一下，就是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好，二十章。那我们上次讲的是他的祷告，他就召集所有的人到神的这个居所殿面前，因为那是神的应许嘛哈，如果我们有祸患什么的时候那是一个祷告的殿哈。好，第六节开始哈，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把那个祷告念完哈，我们先好，二十章历代志下二十章，好，一起来说。
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
在
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存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啊，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犹大，
好的，好，先到这里哈。听起来好像他在提醒神哈，神啊，你忘记了吗？神你不是这样的神吗？那事实上他在怎么样？是神还要他提醒吗？这是一个啊，我们再看历代志下二十章哈。这是一个他跟神的关系里面的一个 好像做了一个报告一样。好，过去是这样子的，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从我们祖先的这个，我们顺服你讲的，我们都做了，因为他们有个概念，遵从神的话就会蒙福。那这个是他们的概念，可是为什么今天碰到这三队大军，都是以前我们饶他们的呢？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生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可思议哈，不公平、不公义哈。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祷告啊，好像在告状一样。好，他说你不惩罚他们吗？好，那他讲这样的时候呢，重点是在于后面，他说我没办法啦，我们没办法了，是在这里，这个是他的求告。好，通常我们就会把一个事情拿到神面前，紧急的求告，拉警报。好，那这个约沙法呢，他竟然可以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这么无助的时候，还可以有那么大一长篇的这是什么？这是他平常跟神的关系一天一天走过来的。而且他平常我们前面也看到他是认定，而且到处要去教育他的百姓要认识律法，所以无形中是他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而且不是只有他自己哦，他把百姓带着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最宝贵了，把你四周人带着，然后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寻求神，这个祷告的内容哈，就像我们在讲主导的时候，他不是我念完了，今天就拜拜，不是这样的哈，而是活那个主导文本身就活在你的一就出现在你一天里面的，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我要意识到说我需要求他让我不要遇见试探，好，那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跟他连接的心思的话，试探很容易就掉下去了，是不是？好，所以那个不是一个祷告文，而是一个生活里面的一个，一方面是习惯，一方面呢是心跟心跟神，自己的心跟神的心连结的一种报告。OK， 好，所以听起来好像他在提醒神说：“你难道忘记了吗？”但是他是怎么样？他把自己做了一个检讨。哎，我们有顺服你啊，好，我们怎么样啊？啊，你不是告诉我们可以到这里来祷告吗？好，这个都在奠立他的信心，可以这样讲。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等一下我们要插进来讲的今天的副题哈。好，我们现在先把他祷告完之后。好，他们有的进食，有的祷告，跟百姓一起的哈。之后的啊，然后就有一个利未人，他们就是专门要帮神传话的哈。我们从第十五节先念到十九啊，十五到十九，历代志下二十章哈啊。从十五到十九，一起来。
他说：“大胆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以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呐、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好，当他们祷告完之后，他们的模式，那时候模式就是神就让他的服侍他的利未人来转告他的意思。这一点我今天要插进来的是，约沙法平常就很习惯，讲那个习惯也好，而且他只专心的要听神怎么讲。他们因为大军而惊惶，惊惶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害怕，这个没有什么好，我们有疫情我们会慌哈，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个是人的常情哈。所以呢，大军大事大难，这个都有可能我会碰到。好，那在这里呢，他提醒他说不要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如果害怕的话，上次提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就是我的神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大过我的难处。接下来的话他跟他说，这个不是你的仗，是神的仗，是他打的。好，明天好，那我问你哈， 如果你说好，我听到了，真是刚强壮胆，睡一觉之后还能够这样吗？能睡不睡得着？应该可以睡着，因为神已经答应了嘛。好，那神叫他们做什么？他叫他们做什么？念的吗？他们不用打，可是要迎敌。这是神训练我们刚强壮胆的一个方法。当他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其实他心里面是有害怕的，没有底的。因为摩西，他哪里比得上摩西？这个责任艰巨，非常艰巨。除了他的信心，他跟神的关系，他看着摩西怎么样在经过这40年，他知道。所以神说刚强壮胆，就像这里说，你不要惊慌，不要因为大军惊慌，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和世界的事情让你就好像心里就没有底了哈。那还要经过一个晚上，隔天他说你要去摆阵，你要迎敌，等于说约书亚是我打，可是你也要跟我一起同工，等于是这个意思。好，那我就想象，我们想象哈，我们自己碰到一个事情，我今天祷告了，哎，我今天有心里面有底了，我就睡一觉起来，那个信心还在吗？这是我们平常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好，所以呢，我说天天跟神同行，肩并肩同行，每一天在练习，每一天在连结，而且那个刚强的心呢，会越来越有，会有底，会有一个底气在那里。好，隔了一天，历代志下20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他真的去摆阵了。好，那我在这里要插进来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约沙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他听了这个利未人跟他传达神的话，他就那么的笃定，就去睡一觉，然后该做的去做。这个是因为一样的，他已经有一个焦点，一个关注点是什么？他很多时候需要听先知的话，很多时候需要求神的指引，就像我们在看地图啊，看研究这些这些路线啊，或怎么样，在不管他做什么计划的时候，他都尊重，而且他是只有认定神的传达，他借着先知嘛，哈，这里是借着利未人。对不起，那记得吗？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约沙法跟亚哈结亲的时候，那亚哈说帮我们一起打，我们连起来打，我们做联军来打，因为结亲了嘛，哈，一个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的，算是很好的一个王，但是呢，跟一个最坏的，哈，北国的结亲，哈哈，差一点后来他的媳妇就把他们这边南边的国家就串掉了哈。好，回过来，然后这个约沙法说，我要问神看可不可以，就把先知召来。哇，一召来几个？那个数我老40还400个，40个，好像40个哈。
400个
先知啊，
对，以色列王遭遇先知400人，
他们呢一致全部跟约沙法说什么？不是跟那个亚哈说什么？这是亚哈的先知哦，因为亚哈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约沙法你要告诉你的先知来讲，看有没有神，有没有允许。
同意的都向王说吉言，
说吉言，好。somehow 这个约沙法说都到了吗？他想要知道所有的先知，所以他对人的话他也是很警醒的，可他对神的话是绝对100%的信任。好，那还好亚哈没有骗他，哈哈，亚哈说还有一个，可是那一个我恨死他了，你每次都跟我讲那个不吉利的话。好好，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你看今天的副题哈，就是这个叫做米该亚。好，那我们过去已经，其实我们已经看过这个事实了哈，那我就把这些经节都列在你的讲义上面，就不用再翻了哈。好，上面的一个大前提是说呢，不是还有一个吗？好，那我们也求问他，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那个耶沙法400个还不够，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在那里？啊，已经400个了，400比1耶，啊，他可以识别出来。他没有说他们讲的不准，但是他说不还有吗？好，那神的灵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有底的哈，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我们跟他亲近的话，好，他会来引导我们。所以呢，往下面你就看到了哈，这个历代志下18我们看过了哈，这个亚哈王说，他就都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不吉利的话，凶言。所以亚哈王可以这样子很白的讲这种话，我不听那些反对我的话，很明显的他没有诚心要寻求神，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亚哈王的，要跟他抢一个葡萄园就跟他抢一个葡萄园，当然他没有抢，他没有能力抢，他太太帮他抢的。
那些别
人啊，
那些
别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亚哈要跟那个联盟嘛，所以只好就让约沙法说，那个也要叫过来啊，这是他的条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该亚的服事。那他在还没有去的时候，这一群400个讲吉言的、讲吉利的话的那个头就去跟他讲了，你最好跟我们讲的一样。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哈，米该亚的服事。第一个列王记上22章14节，这个是在上面的经节哈。好，哪一位念一下，大声一点。
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好，这个是米该亚的一个他的服事的一个，没有其他的标准，没有其他没有二心。好，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其实这一点的前面呢，哈，就是大前提，就是他们去告诉他说，你就跟他说的一样，跟我们说的一样，都说吉话啊，讨王的欢喜就好了哈。那这个米该亚他怎么样？他不随波逐流，这他的一个平常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没有二心，不随波逐流哈。第三个是在这个列王记上22章27节，好，谁念一下？这上面都有了，不为逼迫。
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啊，这个王相信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要把他放在监里面，他就是每次都讲这个不吉利的话，讲凶言啊，那。这个米该亚知道他会碰到怎么一个情况，他知道他服侍的是一个恶的王。有时候良善的仆人也会碰到一个上面的这个王，神所设立的，没有权并不是神容许的哈，也会碰到这样的王，他还是一样要没有二心，还是一样要不随波逐流，一样不畏逼迫哈。好，谢谢。第三点，这一点是很可以思考的哈，不怕被验证啊。万一有一天我给了一个主意，我认为啊，第四点，第三点你讲过了，他就不怕逼迫哈呀。万一有一天我给了一个意见，发现结果出来好像跟我给的意见，我很诚心的求神，那结果没有像这样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会有什么样一个想法？我认定神，然后我也很清楚的，我从用我的心里面的，我坦然的告诉你，神应你认，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好，那这一句话哈，因为对方跟他讲，说等我平平安回来，说你若能平平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他后面加了一句，众民啊，你们要听。好，他心里面是有负担的，王不听他没有期待，因为早就知道这个王是怎么样的王，可是他的先知的心 也是一样，耶稣法让他的百姓众民哈，你们要听，但是他有一个态度，如果你往，我相信那个这个米该亚呢，没有这种心思说，你最好死在战场上，呵呵，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好，我觉得米该亚在神面前讲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那他说好吧，你把我关起来，你让我不吃饭没关系，只是证明说神没有借我讲的话没有实现，这样而已嘛。他的主权还是在神啊。如果我讲的话，我做的事情没有实现，没有看到目前的果效，我要这样讲。好，那耶稣召集十二个门徒，教他们带他们，在他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他有寻求神的心意。好，所以这个米该亚的这个心态呢，是我们，我尊主为大了。那如果我在这个功课上我什么要学啊？如果神容许我被大家看笑话，我也感谢神，我也顺服。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基本上我们跟神走的时候就没有自己的了，好，已经没有自己了。那即使说哦，我这次讲的做的好像没有结果怎么样，好，那他这句要很让我很心动了哈。他说，如果你真的像你讲的这样平平安，那就算我神没有让我说这个话，我本来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啊。如果神要用我让我说话，先知的预言都是可以验证的，好，他有这种信念。我不怕被你验证，好，但是如果神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怜悯的心啊？尼尼微城有没有？哦，他可以改变他自己的心意啊，是不是？我们不行，可他可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以他为主，以他为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自己的心意了。这个是我们要需要被神更新洁净的。好，如果真的没有面子问题，或者是我会觉得愧疚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我跟神的心坦然，我每天跟他在一起。那就像我举一个小简单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像夫妻每天在一起哈，那他们也是很敞开啊，很坦然的哈。那如果有一天呢，他们关系如果很好，有一天在外面呢，妻子或者是丈夫，通常都是妻子了啊，通常我都会偶尔透露一下丈夫的在家里一些弱点的事情哈，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的哈。但是我们心怎么样？心里不是刻意要去漏他的气，我们会很诚实的哈。如果我们很得体的讲出来的话，那么对方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关系，他会相信妻子没有恶意，而且也是事实。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意关系的哈，在意关系
就不会说
啊，
奴才就不理你了。
是，所以这一点哈，前面那个是我们的意志，好，我们要立志，别无二心，即使有逼迫，我们不畏强权，好，我们要站稳在真理上站稳。然后呢，到最后他说，如果真的你平平安安回来，这样最好，能这样最好。我相信他的心是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我可能被你们凌迟的更厉害，可是呢，这样最好。我认为先知的心跟神的心是很靠近的，不像约拿怎么样。当神说好，这次不免了，好，约拿，我是让我死吧，让我死吧，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神，然后你还叫我去传福音。那个心啊，跟神同步的同行的心是在一起的啦。神的荣耀我就心里面就高兴，好，那神认为好的不管我怎么想都没关系，好，那这个是要每一天，不是我们本来就会这样，每一天就是好。所以我插进来这一个地方是因为，为什么约沙法他可以听到这个这个利未人跟他说不要害怕啊，听了然后就真的可以去睡觉。好，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他祷告完之后，然后听了那个神托付的话的时候，不是一下子你平常都不求神，突然来求神，然后神跟你给你一个确据的时候，你就可以安定下来了。最近有一个姊妹她一直跟我说，当时神答应我，神答应我，好，那 我确认，当人在寻求神的时候，神的目的是要把他跟他的关系拉近，是要把他吸引到他的荫庇之下。好，那神答应的，如果是真的出于神的，他负责任，而且不要太急着要看到果效。
嗯，
好，那这个约沙法的话，平常就是有这样子的生活，才能够在这一次，因为他爱听实话，爱听神的话，他也习惯听神的话，好，所以当这个利未人一讲，他两个人的灵是可以结合起来的，那个默契是可以的，所以他可以去睡一觉。好，我们往下面看，历代志下20章，好，我们往下面再念哈，念一段好了哈。好，次日清晨20节哈，你就想想，如果是你的话，那天晚上你睡得着吗？然后隔天你会做什么事情？好，我们来念一下哈，20章20节到。24节好了，好，20节到24节，来，一起来。
次日清晨，众人起来往皮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降雨，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这里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金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欢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又彼此自相残杀。
犹大人来到
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
好的，先到这里。好，我们好像在看一出戏一样哈，而且很痛快哈。但是如果你经历那一天的话，我想我们需要学习。当约沙法听到那个话，会去好好的睡一觉，隔天起来，因为他说你们要去迎战，他没有说你们去捡战利品哦，他事实上他们就是去捡战利品啊。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出外的话，有时候都会把那个他们的金啊银啊带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没有哈这个资料去查哈，就是他们带一些家当出来，
打仗嘛带的那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嘿，然后包括他们武器什么都带出去了哈，好，大概有视死如归的那个嘛哈。那这里发生的，就在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约沙法凭着信心开始摆正的时候，那边的战场上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是约沙法不知道的，犹太人不知道的，他们开始有这个内讧，自己的这个啊，就是可能有两队的队长说，我们不需要第三队，到时候我们分章的分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少一队，所以先把一队打掉。好，当然这个是属于恶者的一种想法，我们都知道恶者会给我们一个破坏毁坏的心意嘛，对不对？分裂哈呀，那他们没有神嘛，他们目中没有神，然后就真的把那队打掉。那这两个想说他们就可以好好的在一起嘛，我们常常听一句话说，如果那个人来跟你讲谁的话哈，你小心，他也会讲你的话，你们听过这种历史有哈呀。那如果出于那种要传播啦要破坏的哈，那这个是这个意思了哈。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两队又自己打起来，到后来呢竟然一个都没活，全部的东西都在那里，他们来一看，到望楼一看，看傻了。如果我会看傻了我一面走摆正，好，那摆正他们的第一队是什么？第一队是什么？陆海空三军， 啊？
对，
他们第一对是什么了？
是摆正
了，歌唱的人，赞美的人，记得他的祷告哈，天耶和华天上的神啊，他侍奉着这样的神，不代表我没有征战，不代表我没有难处，他那么大，我那么小，好，那这个时候他的第一对是唱诗歌的，因为他们是赞美的，他们是把他们的士气，他们的信心，因为他要出埃及前，他跟他说你们要因为耶和华的话立稳，好，记得那句很重要，我们如何能够因耶和华的话能够立稳，这个是重点，不是说一下子我赶快找一个金节刚好跟我这个情况很像，所以我就用这一句话，这样就可以吗？ No， 一定是在日常当中你怎么样跟神在同行，跟他有交通而养出来的，好，等于说他不是一下子就，他的养兵是在平常，养他的这个信心是在平常，以至于这种时候他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信念或者顺服，这样讲好了，你从他的祷告里面看到顺服，我们顺服你，不给他们麻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每一仗都快要进去了嘛，神就让他每一仗都赢，就要顺利要进入耶利哥去了，但是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约沙法他的那个信心不是一下子给自己说哎呀不要怕不要怕，不是这样的，是真的有神的灵，然后有他顺服的心，然后把那个诗歌班放在前面，啊，我们当中如果有在参加诗班哈，那这个告诉我们说赞美了，敬拜、赞美，啊，他要穿上那个圣洁的衣服，这是很神圣的。这个当这个啊赞美啊敬拜的时候，是天地的一个结合。然后约书亚竟然有这种意识，他没有让一个将军来做耶，他们说将军你帮我排阵，啊，通常是这样，王会摆到最后。因为要被保护嘛，有人甚至都要先把他叫他先逃走了，因为你不晓得，但是约沙法因为神的话立稳，第一个你需要神的话，第二个你有神的话之后你那个心能够安定吗？神的话是不变的，这是我们跟神在一起每一天在一起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啊一种真理，是柱石嘛，它是一个柱子让你可以立稳哈。好，那现在呢他们就要下去捡战利品咯，往下面再看哈。往下看第几节？好，我们从25哈念到这个，我刚刚讲吧，叫你们念到第四进平安在。
34节。
好，20到3节。好，谢谢。25到3节，大家一起来，30来。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搜求以色列的财物，
在现实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
他们不夺得下来，多得不可携带，
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第四日，众人就在改拉家，就在那里送给你耶和华，因为那个地方名叫加拉加，直到今日。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
信
心平安。
好，约沙法的解决这个困境危机的方法是从神的殿开始，到神的殿去，因为神应许的嘛，啊，然后呢到最后他们捡了三天还捡不完，啊，他哪知道说我们是要去捡战利品啊，因为神说他要打，然后我们要摆阵，这个都是信心，对不对？他怎么敢把那个诗歌班的人摆在前面？我们当中参加诗班的人，你敢不敢站在前面？我还在想我。
啊，
十八是军队，应该是在。
这是讲的，讲的很有很有知识的话 ，OK。我说，如果你是师班的话，耶稣法说来，班长带过来站前面的话，
要有足够的。其实师班是因为顺服带出的力量吧。
对，都是都要都要有。王已经说了，你们要因为神的话立文，他首先他鼓励他的，我们要体会到人害怕惊慌是会有的。好，我们不要说怕什么怕，跟孩子也是，你怕什么怕？这个好怕吗？
当然怕。
但是如果神出了言讲的话，我们就要听。所以表示这个约沙法的那个信心的榜样。给他的师班，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说有没有人逃走的，我不知道嘛哈。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是在里面，我们敢不敢哈？记得那个谁，基甸去打仗的时候，也不是筛选嘛，好，到后来剩下300，对不对？哈，因为有一些，我说神不会勉强我们呐、
啊，
但是呢，我们如果因神的话相信神，不是相信我自己，不是相信别人哈，相信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好，当我们里面有这个信心，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的时候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去计划说，哦，我会这么样，我希望这样。好，我是看到约瑟法真的从他寻求到听到神的话，到叫他要去迎战的时候，对我来讲，如果我是他，其实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只有一步一步的跟。他叫我怎么做我就做，就是这样子。好，那没有想到最后呢带来一个，当让神来做的时候，全部接手的时候，事尽平安，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好，所以是今天我特别想到说给约沙法，他的那个平常就练习要爱听实话。那实话从哪里来？从神来。当然好的朋友爱我们的人也会说实话，那我们平常爱听什么话？啊，
甜言蜜语，爱听甜言。
这个都是人的本性呐、啊，人的人会害怕，人喜欢听那个吉利的话，哈、啊，这个讲吉话凶话，这个是人的一种迷信呐、啊，就像我们过年一样，不要扫地哦，爸爸今日扫出去哦，哎，今天不要讲死这个字哦，哈、啊，就好像这样，我们就人的话不算了、啊，但是神的话才算。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看到说，因为他前面有这种让我们看到他的，因为约沙法的这个篇章比较长，比较有细节，有的王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细节，他比较有细节，那我们就看到说，哎呀，他其实人生里面跟神每一天并肩同行的这个轨迹，这个那个是有的哈，是可以看得见，可以被学习的哈。所以就带来他的最后就带给这个国家事尽平安，他们也知道是神，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马上感谢神啊！在他们前面，你们如果往前面看，看到他们祷告完之后，他们怎么样？俯伏。好，其实这里哈，这里让我们看到敬拜。什么叫敬拜？敬拜我们的 schedule， 我们的那个周报里面敬拜排的过程，那个就是敬拜的因素。会有祷告，会有神的话，会有赞，有诗歌的赞美，好，那会有我们的这个回应神的话，那个呼召，好，这个都有的，元素都在里面哈。所以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过程，啊，他们的祷告是很诚心的，啊，我们说诚实跟心灵，然后到最后以赞美为结束，对不对？还是回去感谢他们知道是谁做的了，可以这样讲了。没有人可以鞠躬，唯一我认为可以不是鞠躬，就是可以让我们觉得说是一个要很重要的关键，是约沙法把他的百姓带对了方向。那他怎么会带对方向？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他跟神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四周围的人的这个啊，影响啊，或者是这个感召力啊，或者是模范，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不是为了做而做，但是很自然的，好，会留下来照顾别人，就是这些，他的百姓跟他一起同进同退，而且一起在神的刚刚祷告那时候，他是俯伏哦， 俯伏就是敬拜的意思了，整个人五体投地的在神的面前听他的话，顺服他，高举他为神。好，当然我们会有我们的这个敬，我们礼拜天敬拜的 schedule 这个过程哈。那这个过程本身呢，如果让它成为一个形式化的话，有口无心。所以耶稣说，你敬拜神要怎么样？要以诚实跟心灵，这个对哈 ？OK， 好。我今天时间有多了哈，好，那就到这里，就看到约沙法这个王的一些他的生平中跟神的关系哈。好，我们有什么样的分享或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上次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祷告说，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那我们对于我们的仇敌或者对我们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你了解我的意思。上次我有提到这个问题哈，那你们有没有回去思考？那当然有一个姊妹，她今天没有来，她就说我们不是应该要祝福我们的敌人吗？要为他们祷告吗？哈，那要以善胜恶哈。那才提到什么？好，这个问题有回去思考吗？嗯哼，好，那先讲。
我觉得我也经历了，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呢，两个部门，就是两个分公司，应该24个分公司。那我原来做的那家呢，就是非常挺，非常安静，就非常的淡，但也正好让我可以读书嘛。那有一天就圣灵跟我，他说你在这里，你要去另外一家，因为那家开始很忙。那另外一个分公司的老板是基督徒。然后我就说不对吧，我说这个还没这个学期还没有放假嘛，我过去我的 schedule 上课 schedule 我就没有顺服，怎么我就继续。那后来就发生了，我当时做的那个公司那个股东，两个股东他们开始吵架。那其中一个股东他是美国人，他有一些种族歧视，他对东方人亚洲人不好，我感觉到了。然后我就当时就跟我新的这边基督徒那个老板就是联络好之后，他说都把我 schedule 弄好之后，我回来我想最后两个礼拜工资拿了，我就跟他讲辞掉。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了这个美国人，他就非常生气，他说 you are liar， 他说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我说也很淡嘛，我不能把他的工资嘛。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两个最后两个工资不给你，最后两个星期工资不给你。那我就说，我说我工作十几年我第一次碰见不给工资的。当时我就打电话跟我纽约的那些姊妹谈，他们说福音上帝要给你就给你，不给你我们顺服。因为这个数目不是很少，因为我工资不是太低。然后他说福音如果神要给你，他一定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如果神不给你我们要顺服。后来我当时人在纽约呢，处理完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跟主讲，我说我就顺服你给我多少。但是他讲话讲得很那个啊。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因为对我，你这样对我是因为我是华人吗？你是有种族歧视吗？他不敢说了。那后来我在从纽约回来的飞机上，我把门这个窗户打开，我就问主，我说这个钱不是说太多也不是说太少，就是因为都是你给我的嘛，我也好好工作嘛，然后我这段时间有需要这方面的预算，这个预算在里面的。然后呢我说主，这个事情你叫我顺服我当然很难，因为我好好工作了，你突然间莫名其妙。然后呢我说但是你让我顺服我愿意顺服。然后就当时我就想到您上个礼拜说那个这个约沙法的祷告，我说这20年来你让我好好工作，工作中怎么传福音怎么样的，做的比别人都多，我有都做到了，我也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就那天晚上很晚，12点多才到佛罗里达，我晚上就睡得很好，但是早上起来我就突然间，但是我睡至就半夜有起来，有因为这个事情一直搅扰我。之后然后我又跟主祷告了，祷告之后第二天早上我说主我愿意顺服你给我多少我愿意顺服，因为他对我不公平。但后来7点他说你过来拿支票吧，他给了我只给我1/3，但是我也顺服。我当时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火药味，因为他是美国人嘛，然后我去他那边拿，我还说谢谢你。但是呢我去了新的这边之后就非常的忙，大概我所被他扣掉的这些工资大概一个礼拜就能够拿回来，很好，就是我看见了神的祝福。那么当时我是在想，我到底
我到底对这个就是这个美国人他对我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我当时是不是有对他为他祷告，是不是有为他就是祝福呢，是不是有呢？我觉得我做的不是特别好，但我看见的手，神的手在动工，所有跟我所有在他手下的中国人全部辞工。第二天跟我打电话，我因为我们为了你这个事情我们全部辞掉。我们然后这边的新的老板就是一个疯狂，他说文英你叫这些人全部过来，这边足够你们，够你们那个，你叫这些越南人还有为了因为这个事辞掉你全部过来，我可以完全可以供应你们。就我看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重心是不是在神上面，很难很难做到，因为莫名其妙，而且这段时间这个预算是正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因为求你祝福的时候，是不是还带有一点说主你，你看吧，你走，你惩罚他吧，是不是有的？我有的，我承认。这上个礼拜刚刚经历的。
OK， 上个礼拜经历。
对对对，所以我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挣扎，我觉得。
上次有点那个一点，你想到说人的一个很自然的，好像有提到一点关于这个祷告，就是说好像跟神告状，然后求神做主。然后你说这个人的一个很自然的，就你有提到这样，对不
对？
对，
我好像是就讲了一句，就是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希望神能够成员，就是跟神告状，心里觉得委屈。
太委屈了。呀，第一个，我想上次我们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对神是诚实的。
而不是说我真的是一想就恨，一想就气，然后呢就跟自己说我不能气，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气，因为圣经怎么讲啊，等于说我的本心里面的心里面本身的那个过不去啊。那事实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什么都要包括我的问题，包括对方的问题，包括我心里面的冤屈，都要让他来做主。
是
啊，那我们都基本上知道深渊在神，他必报应，请我们注意那个报应的原来的意思里面叫做报赏，不是我们想象说哎呀那个坏人要遭到报应，不是那种啊，里面是含义比较倾向，他有报应也有报赏的意思，可是基本上他的报应都是报赏，有我如果顺服神的话，那我会有报赏，我有好的结果的啊。好，那么在这里呢啊，还有吗？还有没有除了他这个例子？那等到后来你对这个老板还有心里面
还有
痕迹吗？
没有，我就其实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说主，感谢主，他给我支票一本只是三分之一。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我就很怜悯他，因为他是也不是正宗的美国，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比如说你没有你里面没有怀恨什么的。
我没有怀恨，然后呢别人对他的非议已经很多了，因为他是西交公司对他的非议很多。那我其实在这之前有为他祷告。我也为他祷告，就是说信主。后来我就问主，我说如果我的祷告你听了，你要让他信主，需要我付出这个代价，那对我来说我愿意，因为这个每一分钱都是上帝给的嘛。
是的，是的。
结果上帝现在给我的，我看了，应该是超过了我所要的。
我在想哈，其实一个很大的重点，我是为谁在不平？为什么不平？这个很重要，好呀。为谁？就说我的重点有没有认定？比如说像文英说，钱是你给我的啦，好，那这个也是要有一个圣经里面的根基哦。如果没有的话，会觉得说，哎，那是我赚的，哈呀。我们的价值观，说，我觉得神给我的，他给我多少，我用多少。今日饮食你今日赐给我，那这种事情的发生，有人的恶不公平，可是呢一定有神的容许跟他的掌权。所以今天文英拿回来的钱那还是会用完，可是他所学的这个功课，我认定神，我让神来处理，然后我也学习怎么样怜悯一个罪人。好，我们现在讲，好，谈到一个重点，罗马书第十二章在谈的那个是在以善胜恶，有没有那一章是针对谁？那一次那个黄伟谈出来，
基督徒了，
哎呀，把炭火加在他的头上，哈，弟兄姐妹，是不是？好呀，对于弟兄姐妹，神一直有一个给我们的一个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服侍，哈。那这个是有范围的，哈。那至于说那个不信的人呢，他不是我们的仇敌，他是一个沉沦的人，他是一个没有神的人。
他们不觉得这是对不对的？
不管他们怎么样，反正对于他们来看的话，哈，对我来讲呢，哈，如果他是不信的人，哈，他怎么做我都。我都反而比较不会让我难为难，那难的在这个信的人当中，哈，这个信的人当中呢，就是我们是弟兄姐妹，哈，那我不管对方怎么样，我要以一个弟兄姐妹的该有的这个原则来对待。那到最后呢，其实是我们蒙福，
对对，
只要我顺服，我就蒙福，可以这样子讲，
哈。
那对方怎么样？让神去处理哈。刚才杨弟兄提到诗篇三十七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么里面有两句话，一个是以神为乐，一个是靠神行善。最怕的是当我们被伤害，我们被攻击的时候，以后我们就怎么样？就有个防备心，我们就会不信任啊。那怕恐怕我们这个行善的能力、行善的勇气就越来越少。因为一旦被蛇咬的话，看到蛇就会怕，会这样，这是人的常性啊。所以基本上在谈到为那个仇敌啊祷告，那个其实真正的仇敌是什么？是要破坏你跟神的关系的那个了。当然他会借着人啊，那我们对于他不，我们的意思是说，那不是人做的，是那背后的那个邪恶的势力去挟制他做的。好，那我们就要特别的，还要纪念，要为他挽回他的这个他的灵魂啊，各方面来祷告。好，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说我们要以善胜恶，或者是我们要不要有一个要报复的心，这个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啊，那在那个时候的约沙法呢，他不是为他自己，他为了国家，而这个国家是神的国家。对不对？这个土地是你给你自己应许的土地。他从头祷告的观念是什么？就像刚才我跟你讲，他说神给我的嘛，都是神的，有的话都是神的，不是我可以说哦，我要自己，不是的。他有这个观念，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会让我们觉得不合理的地方。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很自然的哈，那个很诚实的哈。是你讲
那这个罗马书十二章里边说，那个仇敌把炭火盖在仇敌头上，那个是这个仇敌是信主的人还是说
人
包括信主跟不信主的应该是吧？我还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那个仇敌会形成仇敌是里面有恶势力啊。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涵盖所有的，我对我来讲呢哈，我对我来讲可能我的重点不是在说我们只对这个弟兄姐妹这样子哈，就是只要有形成仇敌敌对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那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或者是自己伸冤哈。那但是我们要为什么呢？刚才提到说我就开始怜悯他，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好，
那朋友为他祷告。
如果是不信主的人哈，那其实是以神为仇的了，就等于背后有那个恶势力。那如果是在信主的范围里面的话，有人特别要攻击你，要伤害你，可能也有这种仇敌。好，那基本上我们有个很重要，就我不能因为这样跟神的关系疏离或者不信任他，不要有苦读。好，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说任何这个可以说你的仇敌就是冒犯到你，让你心里面有一种不平的这种人，就是不管大事小事，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是在这个范畴之内了，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可以说是一个我的对我的一个主观的，你跟我就是说老师跟我站对方哈，有时候孩子跟父母亲也会这样，是不是哈？那但是也有时候是一个背后那个恶势力夹制的那个。为仇的那种，
对，或者是人和人之间一些，比如说，一些冲突，或者是人，就是人因为文化性背景，我就想到有一个例子， 曾经这边有一个基督教的书房，但是后来就是都实体的都关了。
嗯。
那有一次呢，他们其实都是基督徒嘛，在那里工作，好像还是他们的 manager， 我跟我姐姐去买，他就反正就是我们问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觉得作为顾客我们是很合理的，只是这样，他也没有说什么，但你看他的表情什么就。反正就是挺不耐烦，感觉对你有这种低看似的，其实人那种是很明显的
脸色啊什么的。
对，然后呢，因为他有我们可能像我们外国人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就感觉其实有被这样子，后来就有点生气，就说不要再去。后来我就有一次我要再去，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神你帮助我，就说心里不要有这种好像这种嫌隙或者有这种敌对，其实是有那种心里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被冒犯到嘛。后来我就跟神讲，其实是有那种感觉，当然我跟他也不认识，后来神就帮助我，就说真的是为仇敌祷告，就是也不是说他是仇敌嘛，就在主里面，可能他也有一些我们都有这种局限啊，这种背景，哎，然后我再看到他，我就心里边那种嫌隙什么都没有，就像对一个组内的弟兄姐妹，我就很感谢神，就是我自己是得自由的。其实我是没有跟他有任何的冲突，只是说那种感觉上。
好，基本上呢，这个冒犯这个字呢，还不会到这个仇敌的那个程度了。哈，那冒犯被冒犯，或我们有时候也会冒犯人，因为自己也不晓得，讲了一句话。人家不爱听的，刚好就那个人就很敏感，也有这种可能啊。我以前呢、啊，我现在是学习不要讲太多话哈、啊。有时候讲话就是会去惹，就是不是刻意的。哎，对对对，所以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属于啊，我们不要被魔鬼试探。
哦，
你懂我意思吗？叫我不要遇见，不要进入那个事。比如他说，你看那个人对你有歧视。好，那这个就会有论定，对不对？
论断哈。
好，所以刚才你们讲说，他本来就对那个啊亚洲人那些，或许啊，那或许那个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
对，
好，我就曾经看过一个，我跟你讲过那个店员，然后我早上去在中国，我只是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们这我们在美国这是可以换的。你们这里可以换吗？哇，噼里啪啦，一大早哦，八点多，我等一下就要上课了哈。他不回我，一大堆哦，然后那个脸色，然后就大声叫我，叫到别人都在看我哈，好像我做错什么事情哈。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今天情绪不好吗？我就很轻的点他一下，他一下就有点回过来了。好，那等于说他也不一定是对着我了。但是问题是他本身把持不住他的那一天的情绪，刚刚开始的，在家里跟谁刚好吵了架哈，所以尽量我们少一点论定，
对，
论断，我们就少一点麻烦，心里面少一点重担呐、啊，可以这样讲，哦，那就清心嘛，啊，他什么原因，他怎么会这样子哈、啊？那或许我想的有一些道理啊，那。我自己不对号入座，比如说话，他对那个中国人都这样哈、哦，那其实人的心都一样，
是
两人的心都一样，好、哦，还有吗？
所以说这个是在保守自己的心，不要
对，
日常的生活中，
是的，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被我们就亏损了，
是，
哦，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约沙法是为了什么动机在祷告，在讲这句话，他是为了神的缘故。摩西当神在生气那个以色列人铸造那个金牛犊的时候，神说全部取消，从你开始，他怎么讲？他说你不可以啊，你像别人会给人家看笑话，类似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为了神的缘故的话，我们可以，我们本来心里面就有那种想法，我们讲出来，神其实很重义听，很重他听的啦。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